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系啦，呢个星期咧，亦都系请嚟列志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话，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系啊 ，Wendy 啊，先讲下图书馆嘅活动啊，举办呢个英语园艺讲座噃。
是啊，我哋邀请咗著名嘅园艺专家 Gary Lewis 嚟讲 Spring Bulbs， 就系春天嘅球根花卉。而家咧系种春花嘅好时间，无论系种喺花园或者喺花盆入边，春花都可以增添色彩同埋美感嘅。讲座日期咧就系10月11日星期三晚上7点至8点。咁呢个系一个好受欢迎嘅讲座嚟嘅。如果有兴趣参加咧，就请快啲报名啦。
系啊，咁啊，同中侨互助会都有啲免费嘅流感同埋新冠疫苗嘅讲座啊，系嘛？
啊，佢呢个其实系诊所嚟嘅，佢系由执业药剂师提供啲药物同埋注射流感疫苗同埋新冠加强疫苗。咁接种新冠加强疫苗咧，就必须要符合接种嘅条件。咁日期咧就10月17日早上11点至下昼3点喺 Brickhouse 总馆嗰度举行，就请。携带嗰个 MSP 号码同埋有照片嘅有效身份证啦。
嗯哼，系啦，今日咧同大家讲一本书，就叫做《从人智到千古一帝：秦始皇传奇》。咁啊，作者咧就系欧阳燕之嘅，系2023年嘅繁体版。哇，咁啊，讲下中国嘅皇帝咧。
好啊。咁中國歷史上總共咧就有397個皇帝，而喺眾多嘅皇帝當中咧，能稱得上千古一帝咧，只係有兩個，其中一個咧就是秦始皇，另外一個咧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但係亦都有人認為咧，只係秦始皇能夠稱得上係千古一帝，唐太宗只係半個，漢武帝亦都係半個。咁究竟係用咩準則嚟評估千古一帝呢個稱號呢？就係、是。能当上这个称号的皇帝就必须能够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并且有制度建设的功德，所建立的制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恒久使用。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他建设了一套完善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影响中国封建历史。有些制度经过改革沿用至今，他将政权集中在中央，改革官制，废除分封制，建设省、市、县或者州的三级行政管理制度，统一官方文字，修建祠道，设立交通规则，规范货币和度量衡，设立全国通用的语言。当然他还建设了很多大型的工程，例如万里长城来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他不单止是一个雄才伟略的君王，还是一个办事高效率的领袖。但他去世之前就没有机会统一疆域和统一文化和思想意识。秦二世没有他这么能干，秦朝只经历了两代皇帝就亡国了。咁秦始皇冇完成嘅事咧，就由汉武帝为佢完成嘅。
喂，不过有啲人话秦始皇系个暴君，焚书坑儒啊，咁样样都即系做咗好多嘢，都系劳民伤财咁样。
系啊，咁佢亦都啲刑罚亦都系特别苛刻添。不过秦始皇作为暴君呢个睇法已经被一啲学者否定咗噶啦。咁睇呢本书名咧，呢本书好似系一本传记文学，但系其实佢系一本处世创业书。全书分9章，每一章都系用唔同嘅性格特征同埋创业嘅谋略嚟展明秦始皇嘅领导才能同埋成功嘅原因。除咗秦始皇之外，作者亦都引用其他历史人物嘅事迹嚟展明谋略嘅。
讲第一章啦，
章出人头地，伟大始于梦想。第二章厚积薄发，伏九者必高飞。第三事在人为，胆略成就基业。第四章善于变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第五章谋略之道，斗勇更要斗智。第六章借力使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第七章高瞻远瞩，万里长城万世功。第八章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第九章恩威并施，想法分明得人心。每一章又有5-6个字， 每一个节只有几页，因此是比较容易看的。
介绍下秦始皇先。
好啊，秦始皇他叫嬴政，他父亲叫嬴异人，是秦国的太子，被派去赵国那里做人质，以确保实施两国之间的盟约。嬴政是在赵国出生的，因此又叫赵政。他们一家仍同落难王孙不受重视。后来在赵秦两国的战争中，赵国被打败，赵王就决定杀异人以泄愤。吕不韦就帮异人逃回去秦国，留下妻儿在赵国。赵王就更加生气，派人到处去搜索他们两母女母子。咁嗰陣呢，嬴政只係两岁，佢同母亲赵姬东奔西跑，躲避赵人嘅迫害。嬴政嘅童年冇朋友，冇欢乐，只有屈辱寂寞，又惊险重重。其他細路仔都欺负佢，叫佢弃儿。咁呢段经历锻炼佢成为一个有超凡容忍力嘅人。后来秦赵嘅关系有所改善，赵王就答应咗秦孝公嘅恳求，放佢哋两母子翻秦国。回国冇几耐咧，就秦超商王咧就去世，接任嘅孝文王咧三日后又暴毙，咁佢嘅仔异人就继位为王啦。嬴政成为太子，吕不韦做丞相，掌管秦国内政。嬴政十三岁嗰阵，异人去世，佢就接任为秦王，但系吕不韦仍然掌管大权。咁呢段時間，嬴政就利用空下時間讀書，吸收國家學說，充實自己。秦始皇七年，夏太后去世，喪禮過咗之後咧，大臣就準備為嬴政舉行冠禮，但係俾吕不韦以嬴政仲唔夠20岁為由頂翻去，佢係唔想咁輕易讓出佢嘅大權。吕不韦同趙姬本來就有曖昧關係嘅。因为他年纪渐渐年长，精力就衰退，不可以满足赵姬所求，就将年轻力壮的无赖叫嫪毐就扮成太监咁送俾佢。冇几耐，太后就怀孕，就找借口搬出宫外。佢喺宫外同嫪毐生咗两个仔，呢啲嬴政都是知道的，但是他忍住，因为呢个时机仲未成熟。由於很多大臣都支持嬴政執政，因此內部開始不穩定。吕不韦亦都想試探嬴政的態度，在嬴政仲未正式掌管大權，就要面對很多危機棘手的問題，其中包括第一，六國聯軍在趙國公子嘉率領下兵分五路進攻函谷關。吕不韦啱啱病了，其實他是裝病，如果六國大軍打敗秦国咧，秦国人民民众咧就必定国亡灭族嘅。第二咧就吕不韦嘅威胁，第三咧就公子成皎，即系嬴政嘅弟弟，被打发去边关带兵。喺几年嘅军队生活入边啦，佢明白枪杆子女出政权嘅道理，佢准备时机成熟就造反，抢夺皇位嘅。另外咧就有嫪毐。靠佢同太后嘅裙带关系争夺财产，并且企图将佢嘅仔送上皇位嘅。
哇，都好多挑战喎、啊，真系。
系啊，咁嬴政终于喺秦王九年宣布亲政，并御驾亲征与处理上党之乱。咁上党系个地方名嚟嘅，号称天下之谢，系兵家必争嘅地。咁呢次系秦赵嘅战争，佢将佢嘅心腹安排喺重要嘅职位上。呢啲係吕不韦同埋其他大臣始料不及嘅。等佢哋回过气来咧，嬴政已经平定咗上党之乱啦。然后佢分解丞相嘅权力，实施三权分制度。喺吕不韦当丞相嗰阵咧，佢就总领百官，中理政府，考核官方地方官同埋请候政职，任免官吏，主持朝仪，负责外交同埋军政事务。总揽一切，权力大到可以将皇帝架空嘅。嬴政咧就将权力一分为三，丞相管理行政，各位即系太尉咧管理军政，廷尉管理司法，三者互不隶属，共同对君王负责。佢并且喺丞相以外设左丞相同埋右丞相，名义上咧系辅助丞相，实际上咧就牵制同埋监视吕不韦嘅。 由此吕不韦的权力就大大削减了。至于成皎的下场有两种讲法，他在秦赵战争里面倒戈反叛，最后在屯留，即是山西省呢，就自杀死的。他的部首亦都被斩首，连他的封地的子民亦都被迁移去到临涂。第二讲法呢，就是他没有造反，而是在出征时染病要班师，途经屯留在那里去世。之前这种说法的理由呢，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赵国的接应，还有死后没有六师的。路外凭藉赵姬的关系，也有一介庸夫成为显赫的权贵，他被封为长信侯，得山阳作为封地。他并且开始结交官吏，网络党羽，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极度膨胀。据战国策记载，路氏集团的影响已经遍及整个秦境，实力足以和吕不韦并驾齐驱的。在嬴政的加冕酒礼上面，他讲话放肆，不将条情大臣放在眼内，并且破口大骂说自己是秦王的继父。事情被嬴政知道之后，路外就害怕了。他呢就劝赵姬调遣卫士攻打秦王。嬴政知道这个是除去路外的最好时机，就调动了昌平军和昌文军带兵进攻路外，将他捉了。路外呢就受车裂之刑，两个仔呢就被打死的。嬴政掌权之后呢，就没有坐下来享福，而去统一六国。他小个时候就愿望是终止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的方法就是以战止战。那时秦国是强国，兵强马壮，共有出类拔萃的将领，但是声誉就不好。在攻打其他国家的时候，秦国就用了很多计谋，例如掩盖真正意图来牵制对手，来间计等等。在秦国攻打赵国的时候，嬴政就收买了齐国丞相侯成，给齐王一些蝇头小利来安抚他，答应不会殃及齐国。齐王就相信他的话，不接受其他大臣的劝告，不参加合纵抗秦的计划，亦都不加强军备。
他的离间计都很厉害。
是啊，他离间计时常用的。
是啊，是啊。
是在秦国攻打赵国的时候，秦国和赵国相邻，是双方的保护屏障。除了安抚齐王之外，嬴政还用离间计，用金钱贿赂齐国奸臣，给他们在秦王面前讲赵国的坏话，劝他不要出兵出粮帮助赵国抵御秦国。结果赵国就被灭，被秦国可以顺利吞并其他国家的机会。秦国另一次使用离间计，就是针对赵国将领李牧的。李牧是一个罕见的帅才，攻守全能，特别擅长防御战斗。有他在那里，秦国将领无人能及。秦国攻打赵国三次，每次都惨败，入不到邯郸，打不赢李牧，嬴政只好自取。他贿赂赵国奸臣郭开，打小报告说李牧和司马相欲谋反赵国。愚蠢的赵王听信谗言，不做任何调查，就信以为真，派赵充和颜遂两个无能之辈替代李牧和司马相。李牧他绝接王命，不交出兵权。后来赵王就派人秘密暴杀李牧，将司马相免职。李牧一死呢，秦军三个月内就歼灭赵军，俘虏赵王。赵国一灭，其他国家就更不是秦国的对手。在短短15年间，秦王就统一了六国。
哇，咁犀利！讲下作者啊，欧阳。
欧阳燕之是一位管理层的人士。历任公司经理人、顾问和董事，他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国学，擅长用历史求证走出困境的方法。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渴望成功的读者提供一条开启美满人生之门的药锁匙。
好特别啦！呢本书咧就叫做《从人至到呢个千古一帝秦始皇传奇》，系欧阳燕之系2023年嘅作品。今日非常之多谢阿 Wendy 嘅，
多谢 Selina。